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十九章的第一个故事呢，是撒该悔改，一节到第十节。那撒该悔改里呢，有几个特点呢，和昨天的耶利哥城的两个瞎子的故事呢，有近似的地方。就是第一呢，撒该是非常的想要见到主啊。昨天我们讲到，那两个瞎子有人拦住他们啊，但他们还是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撒该呢，他个子很矮，所以人太多，所以他有一个动作啊。第四节，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那我们是不是能用这样的心来寻求主呢？啊，我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世界的事情啊，稍微一搅扰呢，我们就走了。啊，我们若是把主和主的道啊，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的话呢，我们就不能经历耶利哥城瞎子的时刻和撒该的时刻。啊，撒该在那一天，如果他个子很矮，看不见，他就走了，因为人很多，那他就不会经历后面的事了。啊，这个道理和昨天，我们分享的这耶利哥城的瞎子道理是一样的。那撒该呢，还有一个身份啊，就是他是税吏长，是个财主。那就意味着呢，他在所做的恶行上呢是更糟糕的。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犹太人都很恨恶税吏啊，因为税吏帮着罗马人征税还不算呢，还多收。所以撒该的罪呢是毋庸置疑的啊，他寻求主的心呢也是很大的。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啊！这里有一个形象的画面，撒该在树上。我们知道呢，树啊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旧约是明确这么讲的。那耶稣基督自己也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十字架是一个木头啊。所以耶稣告诉撒该从木头上下来。啊，所以撒该从木头上下来，他就得救了。耶稣要把他的咒诅去除，但是耶稣去的方向是去耶路撒冷啊，他要在耶路撒冷自己被挂在木头上。所以这里一个又是一个鲜明的互换啊，鲜明的对比啊，神要人从咒诅中，从罪的刑罚和审判中出来。但神自己呢，要为人，他定义呢，一定呢要去耶路撒冷，要为人的罪付上代价，自己被咒诅啊，他替我们成为罪的咒诅。所以撒该快下来啊！啊，这句话里既有神的爱啊，又显明呢神为此付的代价。所以他说：“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啊。”那这说明神对撒该的心呢已经收到了啊，就是他看见撒该要寻求他，所以赦罪的恩典临到他了。但是呢，法利赛人继续的在论断主啊，但是这个一点没有影响撒该悔改以后的见证和喜乐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关于撒该的第三个点啊，就撒该站着对主说，第八节啊，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一半给穷人啊，就等于他要去周济人啊。然后呢，剩下的一半呢，就是要还那些以前他亏欠的人啊。他以前因为税吏嘛，他要多收。首先呢，他和昨天我们分享的那富足的官啊，年轻的富足的官形成对比啊。他也很有钱，他也是个财主，但他见到主之后呢，他就一个大的翻转啊，在钱财上得到自由。其次呢，他还给了我们一个悔改极好的榜样。就他并不是只停在嘴上的悔改啊， 就他亏欠人的，他在当时他就去还啊。所以真正的悔改是有行动来支持的，这个和施洗约翰讲的道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最后呢，耶稣说呢，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这是路加福音的一个要解啊，不单单是这一章啊，整个路加福音就是在讲这么一个信息啊，人子来，人子他是人，他来做什么呢？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我们就是失丧的人。那第二个故事呢，11节到27节呢，已经开始要进到最后的篇章啊，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开始在讲一些跟未来有关系的事，预言他要做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要做的事啊，以及呢借着这些事呢来警告当时的犹太人啊。所以十锭银子这个比喻呢，和马太福音25章呢那个比喻呢是一致的啊。所以我们稍微做一些的总结啊，在这里呢，第一，耶稣讲到了他未来还会再来啊，所以第11节啊，本章的第11节第12节他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啊，便叫了十个仆人来，说明呢现在这个贵胄现在在跟仆人在一起，他要离开然后他再回来啊，这就是讲到耶稣当时他跟他的仆人门徒们在一起，然后他要离开，现在是他离开的时候，然后他还要再回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等主第二次再来的啊，他说了要来他就一定会来啊。那虽然已经2000年过去了啊，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忍耐等候啊，为的是要人回转的，他一定会再回来。所以第二个特点呢，就这个十个仆人呢在主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都有事情可做啊，并不是坐在那等啊，否则呢我们就直接回天家就好了，那为什么主在一个罪人得救之后还要让罪人待在地上呢？因为仆人要做工的嘛啊，什么工呢？我们会注意到这个工的特点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接下来啊，就仆人是要做工的。那这个工呢，是第一呢都是拿了银子啊，这些仆人并不是有不同的事情去做，他们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拿了银子。银子都是谁的呢？都是主人给他的啊。所以银子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救恩啊，就是主人给每一个仆人，也就是今天得救蒙恩得救的每一个罪人呢，在地上继续留下要做的工作都是一样啊，都是去使万人做神的门徒啊，就是把这好消息传讲给万人听。保罗是这么做的，我们今天还在这么做。所以我们拿着是银子，拿着是神的救恩啊，每一个工人传的救恩，无论保罗传的还是我们传的都是一样啊。那我们在做什么？把这个救恩呢去给到众多的人啊，那有的是一锭银子赚十锭啊，有的是一锭银子赚五锭。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一个种子，一个种子种下去，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啊。一个种子，结出十粒，一个种子结出20粒啊，30粒。但是呢，还有一粒种子，还有一锭银子，这个仆人呢，他包起来藏起来了啊。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看的这个仆人他。当然他对主人的理解是完全错的啊！他说主人是严厉的啊，他是因为惧怕。事实上呢，主人就显明他的假冒伪善啊，就他并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如果是这样，他就应该把这个钱拿给交给别人嘛，去放贷嘛，钱是可以生利息的。所以就算我没有能力，那我可以去帮助有能力的人呢、啊。然后我把这个福音去交给那些能传的，那我去辅助他，那我也总是能够在主的国中能够尽一点力做一点事。所以这个仆人其实问题在于呢，他不要做主工啊。 那就只能只有一个原因啊，他更愿意做地上的事啊，所以这是完全对立的。我们昨天讲到年轻的副官的这个例子讲到了啊，就是我们最终总是会碰到一个呢拦阻我们相信神的那个障碍啊，那这个障碍呢总是属地的啊，就属于地的，或者是钱财或者是别的，那这个仆人就是这样啊，所以那很可惜了啊，那同样的东西给出来，但是呢最终因为人的选择而有不同的结果。那到最后呢这个故事的最后的27节呢，他说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把他们做王的，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这是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对，我们注意到这个时候是主人已经回来了啊，所以第二次再来主是要来审判的啊，所以第一次来呢他设立了仆人，这些仆人都是他救的，然后在他两次来之间呢，这些仆人要做工，等他第二次来呢，他要把与他为敌的要拉出来杀了因为他第二次来是要使一切都变得公平他要行审判。那主第二次来就是来做王的。那28节到最后呢，本章的最后呢是进圣城了开始进到最后的篇章了。那进圣城的第一个点呢，就是他们进去的时候，耶稣是骑驴进的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呢，驴是一个不是一个打仗用的牲畜马是驴不是，驴是做工的所以骑驴就代表和平和平的君王所以耶稣第一次来是来成就和平的，第二次来是来除去罪孽的。所以成就和平的方式呢，他是靠着自己为我们的罪死了，付上代价，然后他坐在天上等圣灵带着我们在地上一个一个的得救。所以这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耶稣第一次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真的盼望每一个人呢用谦卑来接受他。事实上呢，有一些的确是我们看见呢众人呢有把衣服铺在地上的第35节36节，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衣服代表我们自己让别人看见的部分那是我们可能最光鲜的部分，其实就是我能拿得出来的义了。我把这个放在地上，说明我真的觉得我不配我没有什么可以让人称赞的。当我看见主，我就知道我一切的义都只不过要铺在地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呢，这个非常美的画面主因着他的爱呢他谦卑自己，骑驴进了耶路撒冷，为我们成就和平。我们在他爱的感动下呢，愿意谦卑伏在他的脚前。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开声赞美所以人的对神的回应呢，谦卑之后就自然是赞美我谦卑了，我就知道神为我所做的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看见有个有意思的描述在这37节众门徒因听见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喜起来大声赞美神。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进耶路撒冷倒使得众门徒开始回想过去三年半里耶稣所做的一切的善行然后当这些事一起来我们想起的时候，门徒想起的时候，就禁不住的赞美神人谦卑把自己的重壳脱下去的时候，我们这个所谓的义是其实对我们的捆绑。当我们不要我的义的时候，我就看见主多么好，我就会像门徒那样赞美他。但是另外一些人，39节往后的那些人呢，刚好形成对比。那他们是不会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放在耶稣脚前的，所以他们扛着自己的义呢，他就瞎了。他瞎了呢，他就不愿意赞美神。他不愿意赞美神，他还多了一样更糟糕的事，他要定罪那些赞美神的。 他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39节。所以耶稣说呢，若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所以这让我们看见悖逆的人连石头都不如，因为悖逆的人是主动选择拒绝神的，法利赛人是这样。那石头他没有选择权啊，他还是中性的。所以悖逆的人呢，我们如果用一个通俗的话，他就是负的啊，他连中性都到不了。所以叫石头都可以开声赞美，但是悖逆的法利赛人就一定要抵挡神。那所以耶稣就在41节到最后呢，他就讲了，就他的心呢啊，他巴不得人知道未来啊。啊，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的选择必然带来未来的结果。但是神的爱啊再次显明啊，他说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啊，42节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耶稣他盼望人悔改啊，因为他知道人不悔改未来的结局是怎样。我们今天一样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就如同这件事已经应验了，43节讲的这件事，就公元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攻城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若不悔改，神说巴不得我们知道我们在死了以后的结局啊，因为他知道，他看见。那公元70年的围城啊，那耶路撒冷的这个凄惨呢，我们在历史上都能读到的。所以到45节到最后呢，就讲了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进了殿啊，殿里面都成了贼窝了。所以人之所以临到审判呢，是因为人不但自己选择罪啊，而且还要把来救他们的，来救我们从罪中出来的那救恩拒绝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来避免最终审判的结局。所以进圣城呢，形成更加鲜明的冲突啊，就是一方面呢是门徒开始在谦卑中赞美啊，一方面呢人却因为把圣殿变成贼窝啊，开始选择悖逆啊，那审判的事自然会临到。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呢能够做门徒那样的决定啊，远离法利赛人的决定。哈利路亚。